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市场脉动。欢迎收听金石数据全球财经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5月26日星期五。债务上限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强劲数据推高美联储加息压注，黄金跌至两个月低位。俄罗斯淡化在减产前景，油价盘中狂泻 4% 昨夜今晨，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一，据知情人士，美国债务上限精简版协议已经初步成型，双方在可自由支配开支提议方面的差值小于700亿美元，而共和党愿在国防开支上让步。麦卡锡表示，周四没能达成协议，周末将加班加点，财政部已在准备债务上限突破情况下的应急预案。二，美国至5月20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录得 22.9 万人，远低于预期，创2023年4月22日当周以来新低，同时一季度 GDP 年率从 1.1% 上修至 1.3%。 数据公布后，互换市场完全定价美联储到7月会议前加息25个基点，6月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已经超过 50%， 到年底利率将较隐含峰值降息约37基点至 4.95%。 三，波士顿联储主席柯林斯表示，美联储可能已经到达或接近暂停加息的时间点。他还就债务上限问题发表评论称，不提高债务上限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四，根据周四的数据，财政部现金余额周三降至495亿美元，低于前一天的765亿美元和5月12日的1400亿美元。如果不及时取消或提高债务上限，联邦政府可能在下月初资金告罄。五，机会预后DBRS 晨星将美国 AAA 评级列入负面观察。穆迪则表示，6月15日对美国的 AAA 评级至关重要，如果届时政府无法支付利息，该机构将把美国评级下调一级，从 AAA 降至 AA1。 6.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表示，日本央行必须避免过早收紧货币政策。如果政策的收益和成本平衡发生变化，可能会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 YCC。 7. 据隔夜指数调基曲线显示，英国市场已经完全定价英国央行利率峰值为 5.5%， 货币市场也完全定价英国央行将在12月前加息100个基点。8，欧洲央行管委诺特称，未来两次加息应该每次加25个基点。欧洲央行管委维勒鲁瓦认为，欧洲央行利率应在接下来的三次会议中达到峰值。9，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认为6月4日欧佩克加会议不会有新举措，但如有必要，欧佩克加将共同达成共识并采取措施。他预计布伦特原油价格将在年底前超过每桶80美元。10，沙特政府数据显示，沙特3月份石油出口额同比下降 26.5%。 11，周四，俄罗斯继续推进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计划。俄外交部表示，只有美西方放弃破坏俄白安全，俄方才考虑撤出。美国军方最高将领 Milley 回应此前的争议称，不确定乌克兰是否在俄罗斯使用了美国的武器。12，苏丹武装冲突持续，双方动用了战机、火炮等重型武器。13，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表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已就相互承认领土完整达成一致。14，据市场消息，TikTok 在测试一个名为 Takeo 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15， OpenAI 表示 ChatGPT 网站面临宕机问题，故障已得到解决。16，知情人士透露，瑞银集团可能会推迟瑞银收购瑞士信贷的交易，因其与瑞士政府尚未就政府担保的具体条款达成共识。17，苏伊士运河服务提供商 Lights 周四早些时候在推特上表示，一艘货船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搁浅，拖船试图让其重新浮起。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一，25日至26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参加 APEC 贸易部长会，期间将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会谈，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和美方交流。商务部正在按照加入 CPTPP 的程序与各成员进行沟通磋商。二，上期所理事长田向阳称，要加快上市氧化铝期货、集装箱运价指数期货等品种，稳步推动黄金期货国际化。二，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表示，将继续稳步扩大期货特定品种开放，拓宽 QFII、RQFII 投资范围，加 加强初级产品期货市场监管。三、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规划期为2021年至2035年。四、据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5日已向人身险公司下发关于促进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拟将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由试点业务转为常态化业务，符合一定条件的机构均可开展。五、南京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加大对多子女家庭住房公积金购房租房支持力度，多子女家庭最高可贷每户120万元。六、检测机构回应长城汽车举报比亚迪两款车型排放不达标，正在了解和处理。比亚迪此前发布声明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保留法务诉讼的权利。长城汽车周四深夜公告表示，公司经营状况稳健，并未发生重大改变。七、阿里巴巴集团官微宣布，2023年六大业务集团总计需新招15000人，其中校招超过3000人，同时否认网传裁员传闻。八、微博2023年 Q1 营收 4.138 亿美元，市场预期 4.15 亿美元，上年同期 4.85 亿美元。九、美团2023年 Q1 营收 586.2 亿元，上年同期 462.7 亿元，市场预期 564.81 亿元。十、催收巨头永雄集团179人被带走调查，安徽警方回应正在侦办中。十一、上海某坐拥400万微博粉丝的财经大 V 徐某，徐某被判刑4年10个月，并处罚金258万元。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周四，由于围绕美国债务上限谈判的乐观情绪降低了对黄金的避险需求，而强劲的经济数据推高了对美联储再次加息的压注，现货黄金跌至3月22日以来最低点，最终收跌 0.83%， 报 1940.85 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失守23关口，最终收跌 1.52%， 报 22.73 美元每盎司。美元指数攻破104关口后继续上行，最终收涨 0.298%，报 104.24。 受美日利差扩大影响，美元对日元站上140，为6个月以来首次。在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的推动下，对利率前景敏感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升幅曾接近20个基点，创下两个半月以来的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收报 3.819%。 国际原油脱离三周高位，在俄罗斯淡化欧佩克加进一步减产的前景后，两油一度大跌 4%。 WTI 原油最终收跌 3.31%， 报 71.79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最终收跌 2.65%， 报 76.39 美元每桶。美股三大股涨跌不一，纳指收涨 1.71%， 标普500指数涨 0.88%， 道指小幅收跌约30点。强劲财报推动英伟达收涨于 24%，盘中股价一度创历史新高。 AI 板块大幅收涨， Palantir 涨近 5%。 欧股主要股指多数收跌，德国 DAX 30指数收跌 0.31%，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跌 0.74%，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涨 0.14%。 港股午后跌幅略微收窄，截至收盘恒指收跌 1.93%， 报 18,747 点，收盘价创去年12月来新低。科指收跌 2.25%， 报 3,691 点。本周恒指累跌 3.62%， 科指累跌 3.42%。 恒指大市成交额报 1155.47 亿港元，上一交易日成交额为 979.667 亿港元。盘面上，汽车股午后跌幅扩大，阿里概念股午后转涨。个股方面，蔚来汽车收跌 9.34%， 小鹏汽车收跌 9.26%，宏光半导体大幅收涨 18.11%。 A 股三大指数午后探底回升，创业板指尾盘一度翻红，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0.11%， 深证成指跌 0.22%， 创业板指跌 0.05%。 盘面上，新能源赛道全天表现强势， CPU 概念、存储芯片、算力概念等尾盘反弹。 TOPCon 电池、 HJT 电池、钙钛矿电池、高压快充、 CPU 概念、特高压、复合铜箔、天然气、储能、风电、次新股等板块涨幅居前，传媒、游戏、电商、酒店餐饮、旅游、造纸、煤炭等板块跌幅居前。两市超2800只个股下跌。今日关注20点30分，美国公布4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 四月个人支出月率、四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月率和四月耐用品订单月率。22点公布5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和5月一年期通胀率预期。美联储理事沃勒周三指出，4月 PCE 通胀和5月 CPI 数据将是决定6月是否暂停加息的关键。经济学家预计 PCE 物价同比或上涨 4.6%， 持平于3月。香港交易所休市1日，香港交易所北向交易关闭。好的，今天的金石数据早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情绪是交易最大的原罪。我们明天见。